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13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月12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北韩提供俄罗斯弹道导弹，美国祭出新制裁。美韩外长通话，谴责北韩并支持台海和平稳定。伊朗海军在亚曼湾扣押一艘希腊籍邮轮。面对中共挑战，华府将协调印太伙伴建立国防供应链。美国防长瞒住院一事，五个大楼督察部门宣布彻查。美国12月份 CPI 升幅超过预期，住房、医疗和保险费零升。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美国国务院宣布华盛顿将对三个俄罗斯实体和一名个人实施新制裁，因为他们涉及转移和测试北韩的弹道导弹，以供俄罗斯用于攻击乌克兰。美国及其伙伴两日前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北韩和俄罗斯之间的武器转移，包括俄罗斯向北韩采购的弹道导弹，而莫斯科在去年10月30号和今年1月2号都使用了这些导弹攻击乌克兰。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强调，我们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进一步行动，因为北韩向俄罗斯转移弹道导弹，支持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已经增加了乌克兰人民的苦难，亦破坏了全球不扩散制度。根据白宫上个礼拜引述最新的解密情报显示，俄罗斯使用来自北韩的短程弹道导弹对乌克兰进行多次攻击。上个礼拜，俄罗斯曾经发射多枚导弹攻击乌克兰哈尔科夫，造成两人丧生，60多人受伤。这个亦是自2022年2月俄乌全面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事件之一。礼拜四，国务卿布林肯和南韩新任外交部长赵对列通过电话，两人除了谈到共同应对北韩安全挑战外，亦同声支持台海与南海和平稳定。赵对列在去年10月中旬由韩国总统尹锡悦提名出任外交部长。布林肯礼拜四和他通话时祝贺他就任新职，并重新坚定的美韩同盟对促进世界和平、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布林肯亦肯定赵对列促成南韩在这个月9号签署的一项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使用北韩提供的弹道导弹攻击乌克兰。9号当日，除了韩美之外，全球共有47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共同发布了这份联合声明，内容强调将用最强烈的用语谴责北韩出口弹道导弹，以及俄罗斯将该导弹使用在乌克兰战争。这份联合声明亦是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北韩支援俄罗斯等事态的前一日所发表。礼拜四当日，布林肯在与赵对列通话中亦祝贺韩国出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此外，两人同意继续努力应对北韩带来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安全形势，同时支持台海与南海和平稳定。礼拜四，伊朗海军在亚曼湾扣押了一艘希腊籍邮轮。当日，一些武装人员在亚曼湾附近登上这艘希腊邮轮圣尼可拉斯号，之后控制了这艘船并改变它的航线开往伊朗，最先通报圣尼可拉斯号邮轮 而此被武装分子劫持消息的是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该办公室的通报称，当地时间11号上午大约7点30分，有4到5名身穿军装式的黑色制服、戴住黑色口罩的武装人员，在未经许可下登上了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圣尼荷拉斯号。列艘邮轮之后改变航线，开往伊朗的贾斯克。总部位于希腊的邮轮管理公司帝国航运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列艘被扣押的邮轮载有19名船员，其中包括18名菲律宾人、一名希腊人，目前船上通讯已中断。帝国航运公司还透露，这艘邮轮是伊拉克巴斯拉装载了145,000吨原油，经过苏伊士运河，原本正要开往土耳其的阿里加。另一方面，伊朗通讯社就报道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海军根据法院命令，在阿曼湾水域扣押了这艘美国邮轮。不过目前仍未清楚为何伊朗通讯社要在报道中将被扣押的邮轮称为美国邮轮。根据五个大楼最新发布的一份战略文件指出，继成功武装乌克兰之后，美国策略上应该与台湾、日本和印度进行友好合作，探索新的多边国防工业部署，为印太地区可能发生的冲突预作准备。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在首份国防工业战略文件中说，我们现在有机会应对这些挑战，包括提高我们的生产力以及加强我们的供应链。正如这项战略明确指出，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由于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防产能合并，供应链迁往海外，中国就大幅增加国内产能。文件特别提到，30年来中国在很多关键领域成为全球工业强国，从造船到关键矿物再到微电子业，不单止远超过美国能力，甚至超过我们主要欧亚盟友的总和。五个大楼说，对中国在关键市场的主导地位深感担忧，并警告这种主导地位会使它掌控战略关键领域的商品价格和材料来源。为了防范潜在的冲突，华盛顿正构思与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建立一个新的咨询团体，以深化国防工业合作，并应对制造生产上的挑战。自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患癌症住院接受手术，但在多日之后才向白宫和国会报告一事，五个大楼督察长办公室礼拜四宣布将针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去年年底，奥斯汀由于被诊断患有前列腺癌，却瞒住总统拜登和国会多个礼拜，亦没有报告今年前往住院的事，令到外界要他引咎辞职或被解雇的呼声日益高涨。今年适逢美国选举年，当前的情况对争取连任的拜登来讲堪称相当棘手，不单止令拜登处于守势，亦会被认为拜登无法胜任的共和党人有机会发动攻击。督察长办公室礼拜四强调，督察长办公室发起这项调查，将评估国防部的政策和程序是否足以确保及时妥善的通报，以及职权是否有效过度，同时会检讨防长奥斯汀在住院期间的相关过程、职务程序等行为。为了应对事件，这个礼拜较早前，白宫幕僚长齐安兹和奥斯汀的幕僚长梅格沙曼亦都同步紧急下令检讨美国高层官员在丧失行为能力时的相关规定。根据劳工统计局礼拜四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12月份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升 3.4%， 环比上升 3%， 双双超出预期。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就同比上升 3.9%， 是自2021年5月以来首次跌破 4%。 美国劳工统计局表示，12月份上升的指数包括住房、机动车辆保险费和医疗保健。 而该月下降的指数包括家庭家具和运营指数以及个人护理指数。这份 CPI 数据公布后，美联储预期交易显示美联储三月和五月减息的可能性略微下调，但仍然保持高位。对此，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礼拜四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要在美联储三月政策会议后考虑减息终为时过早。他强调，最新的通胀数据表明政策制定者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委员会需要看到更多证据。梅斯特补充，随着政策制定者看到更多证据表明通胀可以持续降至 2% 的目标，委员会将进行关于货币政策下一步行动的对话。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台湾总统选举选前之夜，三党争取选民支持。布林肯出访埃及，推动加沙走廊。巴拿马运河干旱，马士基说改采陆运通行。美联邦航空管理局调查波音737 MAX 旧机身面板半空破裂事件。巴布亚新几内亚进入紧急状态，责中国商店。拜登儿子出庭，对逃税的指控都不认罪。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台湾13号举行关键的总统和立法选举，民进党和国民党都在礼拜五晚上在邻近台北的新北市举行选前之夜活动，民众党就在台北市中心总统府前的黄金地段集会。每场活动预计都将有数万人参加，竞选活动将会在礼拜五午夜前结束，开票结果预计在礼拜六晚间出炉。无论边个当选，中共的阴影都挥之不去。两名台湾高层官员向媒体简报时透露，台湾政府认为中共可能企图向总统当选人施压，包括在台湾附近举行军事演习等。台湾民众党政府总统候选人柯文哲吴欣盈在12号上午举办国际记者会，柯文哲强调美国是最重要的盟邦，无论哪个做总统都不会影响台美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1号在埃及开罗结束因为加沙战争的出访行程，他说为巴勒斯坦建国提供一条途径，是令这个区域局势稳定、孤立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最佳方式。路透社报道，布林肯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穿梭，推动加沙走廊未来走向，即使这场冲突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到黎巴嫩、伊拉克和红海航道。布林肯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后对记者说，这个区域眼前有两条路，第一条是令以色列融入并由区域国家和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和承诺，以及至少有一个让巴勒斯坦建国的途径，另一条路就是继续看着恐怖主义、虚无主义以及伊朗支持的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集团哈马斯隐瞒叛军、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大力破坏。布林肯说，对我们和几乎是区域内其他所有人来讲，第一条路线是孤立、边缘化、制造这么多麻烦的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单一最佳方式。由于巴拿马运河干旱，水位较低，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通知客户，来自大洋洲的货运船只将不会再通过这一运河，改采陆桥方式通行。综合媒体报道，马士基说，由于水位较低，公司将会使用铁路货运来避开干旱的部分。马士基说，减少通过船只的数量和重量，加顿湖是一个降雨补给的主要水库，使船只通过巴拿马运河的水闸系统。报道指出，巴拿马的干旱减少运河的运输时段。 已经迫使邮轮同谷物运输船走更长的路线以避免拥挤。巴拿马运河管理局预计今年二月过境船只是减少到18艘，但后来将日均通过量增加至24艘。不过仍然低过先前一号可通行36艘船只的数量。在也门胡塞武装对海湾地区船只进行袭击后，进一步扰乱全球航运网络。马士基和克罗伯特等航运商正撤离红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11号表示，已经对波音737 MAX 9展开正式调查。上个礼拜，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 MAX 9机舱面板在空中破裂，迫使航班紧急降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阿拉斯加航空公司 MAX 9事件不应该发生，亦不能够再次发生了。他在礼拜三的一封信中告知波音公司，在得知发生的更多偏差之后已经启动调查。阿拉斯加航空和美联航礼拜一都表示，他们在初步检查中发现了多家停飞飞机上的松动部件。两家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很多航班，相关的飞机被停飞。美国运输部长皮特布蒂吉格礼拜三说，该型号飞机只会在安全的情况下才会恢复飞行。据报道，一带一路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士比港和该国其他地区的暴动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两名中国公民受伤，很多企业受到破坏和抢劫。一宗事件源头发生在当地时间10号上午，巴布亚新几内亚安全部队的人员在发现薪水被扣押，而且上级没有给出合理解释后，决定到国会发动抗议。当日晚间，一个由士兵、警察和监狱警卫组成的团体更上街示威，莫士比港之后陷入一片混乱。多个钟头之后，骚乱亦蔓延到莫士比港北方约300公里的内城。抗议行动一发不可收拾，数千人上街，还爆发纵火及抢劫事件。中国的商店亦被破坏，很多人身上带着疑似抢来的商品。总理马拉佩11号宣布全国进入为期14日的紧急状态，并部署了1000名安全人员应对可能再次发生的暴力事件。这场暴动连带掀起反中情绪，主要是中国移民涌入。当地人认为中国人抢走工作和资源，于是破坏中国商铺发泄。拜登的仔亨特11号在联邦法院出庭时，对逃税的指控全不认罪。这宗案件对拜登造成额外的压力。拜登正准备再次同共和党籍前总统川普在11月总统大选中对决。亨特10号无预警出现在国会山庄，当时两个由共和党主导的联邦众议院委员会正在辩论，讨论亨特拒绝为商业交易进行闭门会议作证是否藐视国会。53岁的亨特11号因9项拒绝缴纳联邦税的罪名被传讯，下次庭讯预计在3月27号举行，可能会在6月20号展开审判。如果亨特被控的3项重罪、6项轻罪全部被定罪，将会面临最长17年监禁。亨特在特拉华州亦因为涉嫌非法拥有枪支被起诉，他被控于在2018年违反禁止吸毒者用枪的法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美英对胡塞出重拳，阿拉伯国家直接或间接参与。大选在即，美国航空母舰定位台东海域。美38位参议员联署挺台，赵立坚疑似出事，赵妻微博异常人猜测。德国外长访菲律宾谴责中共，北京恼羞成怒。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 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13日星期六，在今日节目开始之前，先听下三高代谢宝的用家反馈。有位用家非常认同三高代谢宝的制作理念，他说购买这款产品令他感到非常安心。三高代谢宝秉承中国道家理念，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这款产品以独特的古法配方，提供身体治愈所需要的必要原料，全面调节和平衡人体机能，从而激活自然的疗愈过程。台湾雅小姐的妈妈患有老年失智症，但是在服用三高代谢宝4个月之后，症状就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亦都变好。三高代谢宝为你带来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众多用家反映，无论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亦或是慢性发炎，使用之后都有显著改善。想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的官方网站。1月11日，美国同英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终于真正开始行动，对也门多个地区重拳出击，发动夜间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组织的重要据点和设施。今次军事干预得到澳洲、巴林、加拿大和荷兰等多个国家的支持。胡塞武装的无人机生产基地和导弹仓库受到重创。拜登表示，红海袭击之后，美国和英国的空袭是预防行动，如果有需要，他绝对不会犹豫，下令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英美联军动用了战斗机和战斧巡航导弹，以及舰艇和潜艇发动空袭，使用了各种类型的100多枚精准制导弹药进行攻击。军事袭击的目标包括胡塞武装的后勤中心、防空系统和武器储存地点，还有胡塞指挥控制站、弹药库、发射系统、生产设施和防空雷达系统。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完成对胡塞武装的攻击之后发表声明，同时发放几段影片，包括大黄蜂战斗机和预警机由航空母舰起飞的画面。英国总共出动4架台风战斗机参与轰炸。英国国防部公布的画面显示，载满导弹的英国皇家空军台风战斗机由塞浦路斯的阿克罗蒂里全速起飞，飞向也门的胡塞武装目标。战斧导弹攻击胡塞武装的地面目标。是美国和英国联军空袭也门胡塞武装之后首个发放的影片。爆炸照亮了天空，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和飞机的引擎声。五角大楼官员指出，今次袭击目标覆盖10多个地点，不单只是象征性的攻击。美英总共轰炸了也门10个设施，这些设施被用来储存武器和训练胡塞武装。美英今次联合攻击有效重创胡塞武装，削弱了他们的势力。到目前为止，受到空袭的城市有也门首都和最大城市萨那，以及萨达、荷台达、扎马尔、塔伊兹和扎德比。社交平台 X 网友分享了联合攻击扎德比的影片，影片显示扎德比发生猛烈爆炸，爆炸所产生的光将夜空照亮，景象非常惊人。在另外的影片，被英美袭击的地区发生猛烈爆炸，爆炸所产生的黑烟和黑夜融合。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里声称，袭击造成伊朗支持的极端组织5名武装成员死亡，6人受伤。除了澳洲、加拿大、荷兰等国家的支援，阿拉伯国家亦都直接和间接参与了今次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美国情报飞机是由卡塔尔起飞，飞往也门的。沙地阿拉伯和阿联酋开放了领空给美国和英国战机用于袭击。巴林甚至是对抗也门胡塞武装的联军成员之一。有网友说，不要再幻想穆斯林歼灭以色列了，伊朗和他背后的普京、习近平 在中东发起的这场战争已经失败，他们得罪错人。胡塞叛军武装外交部副部长埃齐对外高叫，我们国家受到美国和英国船只、舰艇和战机的大规模攻击。他并且威胁说，美国和英国要准备好付出沉重代价，承担可怕后果。伊朗真主党和哈马斯亦都跟着附和。而拜登就也门空袭表示，胡塞这些袭击危及美国人员、民用海员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危及贸易并且威胁航行自由。如果有必要，我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措施来保护我们的人民和国际商业的自由流动。英国首相辛伟成亦都发表声明说，今次袭击是必要而且恰当的。同时，美国、英国、澳洲、巴林、加拿大、丹麦、德国、荷兰、纽西兰和南韩发表联合声明说，目标仍然是缓和红海紧张局势并且恢复稳定。但是我们要明确传达的信息是，面对持续的威胁，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捍卫生命并且保护世界上最重要水路之一的商业自由流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汉语言学和东亚学终身教授张平说，以色列铲除哈马斯，英美铲除胡塞，伊朗的三只黑手只是剩得真主党。台湾总统大选13号开始投票，美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战斗群这个月初同菲律宾的船舰在南海进行共同巡航的活动之后，出乎意料经由巴士海峡离开南海，并且驶向台湾东部海域，而只是为13号举行的台湾总统和立委选举做准备。这个月3号和4号两日，美国和菲律宾联合进行代号为海上合作行动 MCA 的联合巡航活动。巡航结束之后，包括卡尔文森号的美国船舰都停靠马尼拉港，并且进行对菲律宾的访问。近日有情报传出，卡尔文森号在离开马尼拉港之后，并没有好像外界先前的预测回到南海海域继续和解放军进行对峙，反而是向北行驶。根据中共半官方智库南海战略态势资感计划平台 SCSPI 公布的对美军舰载运输机 CEA 的飞行轨迹判断，卡尔文森号应该是通过巴士海峡之后向台湾东海的方向行驶，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卡尔文森号目前正在在台湾东部海域停留。这段航行轨迹引发了台海两岸网民的热烈讨论。有大陆网民猜测卡尔文森号是为陆营选情站台，而大陆军事专栏作家张学峰看天空认为，美军航空母舰在这个敏感时刻出现在这个敏感地点，另一部分的原因是想阻吓中共，避免中共军方在陆营大选胜利之后立即组织针对台湾的攻击企图。另外，在台湾大选前夕，美国国会两院都通过决议案支持台湾。星期三，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沙利文和民主党参议员海恩联合提出一项决议，赞扬台湾不惧怕中共威胁，坚持民主选举和民主体制。决议内容说，无论台湾2024年的选举结果是怎样，美国都将会致力于在外交、资讯、军事、经济和文化领域继续维持和台湾强大的伙伴关系，使用美国所有力量通过有效威胁来保卫台湾和台湾人民的自由。这项参议院决议案至少获得38位参议员联署，随后众议院跟进提出配套决议，目前至少有35位众议员联署。海恩表示，这项决议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中共对2024年选举的任何干涉都是不能够容忍的，并且重申和自由民主的台湾继续保持伙伴关系的承诺。当日沙利文在社交媒体 X 发文说，每一次台湾选举都会威胁到中共的核心。此外，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五名消息人士说，美国总统拜登计划在台湾大选之后 派出跨党派代表团访问台湾，并且警告中共不要在大选前后作出任何军事挑衅行动。中共战狼外交在国际上不受欢迎，近期当局转变态度，特别是对美国示好。与此同时，多名战狼外交官近年不是调任退休就是失踪。近日又传出前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被调任之后，现在亦都出了事。1月11号，海外社交平台 X 传出有战狼称号的赵立坚失踪，指他涉及外交部集团式犯案受到清洗。而曾经为丈夫鸣不平的赵立坚妻子汤天瑜亦都有三个星期没有更新微博账号。最诡异的是，他最后一条微博居然是发牢骚，说赵立坚为国为民卖命而被人诋毁，质疑法律制度缺失，要求彻查这件事，相信国家会还他清白。那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翻查汤天瑜微博账号，见到他上个月18号发的两则贴文分别是：麻烦请有关部门彻查此事，相信国家会还我清白。如果一个为国为民卖命工作的人员长达几年被人诋毁，这样都无人问津，那问题在哪里？但是该贴文下面显示，该账号因为被投诉违反微博社区公约的相关规定，已经无法查阅。而另一则贴文是汤天瑜回应网民质疑的微博，他说：我们住在很小的出租屋，没有车，日日坐地铁翻工放工，有错吗？之后账号就再没有更新。赵立坚担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期间，被指惯于表现中共的胡搅蛮缠、横蛮霸道的那一套，成为所谓战狼外交的代表之一。去年一月，50岁的赵立坚突然调任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主要职责包括拟定陆地、海洋边界相关外交政策等，被网友讽刺说他被发配边疆。赵立坚的微博留言停留在去年1月21号这一日，说同大家拜年。对于赵立坚被调离外交部发言人职位，外界一直猜测是涉及中共外交部内斗。去年6月底秦刚出事，汤天瑜在微博连发两篇文章庆祝，而近期中国外交事务系统气氛微妙，人事不断更换。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刘建超9号罕见访问美国，并且表示中共不寻求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仲否认有过任何形式的战狼外交。分析指出，刘建超此行的言论和中共外交部过去的鹰派言论完全不同，那或者是因为北京正急于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近几个月来，中共和菲律宾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1月11号在马尼拉和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罗会面的时候表示，欧洲对中共和菲律宾在南海的紧张局势升级表示担心，立即引起北京反弹。11号贝尔伯克和马纳罗会面之后表示，南中国海确实风急浪高，咁正系处于地球上经济最活跃嘅地区之一。佢话近几个月嚟，中共海警对菲律宾补给船使用激光同高压水枪嘅事件，甚至发生碰撞事件，都引起欧洲嘅关注。佢表示呢一种危险嘅做法侵犯咗菲律宾同其他邻国嘅权利同埋经济发展机会。对于北京对国际法所保障嘅海路航行自由提出质疑，中共声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贝尔伯克表示，国际法并未涵盖中共这类声称的主权，而该地区是全球三分之一海上贸易的行经路线。贝尔伯克的讲法触怒了中共，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马上出来指责其他国家不应该插手干预中共和东南亚国家的分歧。在访问菲律宾之前，贝尔伯克还在一份声明中提到和德国有密切经济联系的东南亚的战略意义。他表示，在中共野心日益膨胀之际， 航运路线自由和供应链安全受到威胁。德国已经部署侦察无人机来加强印太地区的海上安全。他说，我们希望继续在沿海地区展开这种合作，不单止在增加无人机方面，而且在培训和区域合作方面。另外，美国海军正在寻求将大西洋潜艇部署的计划战狼计划扩大到印太地区，来加强回应中共和俄罗斯挑衅的能力。美国海军舰队司令部司令考德尔上将9号表示，狼群计划将那些未有纳入部署周期，而且具备一定备战水准和认证的潜艇指定为战斗增援救水战力，然后纳入紧急应变部队，可以迅速部署应变，回应不断变化的形势。考德尔承认，由于在美国东岸出动潜艇所需要的距离，以及北方司令部和欧洲司令部之间的关系，战狼计划在大西洋表现良好，他希望亦都能够应用在美国印太司令部来反制中俄的挑战。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根据不完全统计，过去半年中国就有近30个城市自来水大涨价。大陆有自媒体介绍，上海并不缺水，早前水价就已经比北方一些缺水的城市高。现在涨价是因为公用事业以前是有地方财政补贴，现在受房地产市场崩溃的影响，地方财政陷入危机，公用事业因此涨价。这样看来，自来水涨价只是个开端，跟住落嚟，电力、公交、通讯等都会涨价。就在上海自来水涨价的同时，南京网友卜光，南京燃气公司在没有提早通知用户的情况下，每立方自动多收6毫1。这个爆出来的信息在国内社交媒体被限流，这位网民的账号被强制注销。不过听闻经过他再三努力，南京媒体跟进调查，燃气公司承诺调查。自媒体燕财局评论表示，公共服务大涨价就是地方财政压力传递的明确信号，地方财政已经撑不住了，连经济强劲的浦东新区都要大幅上调自来水价格，全国超过 90% 其他城市或者区县远远不如浦东，他们现在的财政压力更是可想而知。地方财政压力传递的结果，除了自来水、电力、燃气、公共交通涨价之外，还有就是最近两年普遍性的公务员降薪。根据官方数据的统计，燕财局表示，截至2023年底，中国地方债余额肯定突破41万亿人民币，这个只不过是规模庞大的地方债务的一部分。如果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城投债，以及由地方政府直接或者间接担保的其他隐性债务，截至2023年底，地方政府总债务规模大概率突破110万亿人民币。虽然债务本金可以滚转，但是到期利息还是要结算。如果按平均利率 3.5% 来计算，中国各地方政府一年需要偿付近4万亿的债务利息。燕财局认为，现在多数地方政府已经顶不住了，但是顶不住都要顶，至少未来两年经济维稳的主力军仍然是要靠，亦都只能靠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最终连利息都还不到，压力就会转嫁到银行，最后还是会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台湾新总统将于5月20号就职，未来几个月的过渡期被视为两岸关系的敏感期。美国近来不断提醒北京，不要将这场选举作为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藉口。美国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向记者表示，如果北京对台湾选举结果施加额外的军事压力或者胁迫，那他就是挑衅者。除了布林肯和刘建超会面之外，美国首席副国安顾问费纳在10号在华盛顿亦都与刘建超会晤。布林肯会晤中联部部长并不多见，这个安排本身是否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带着这个问题，本台记者采访了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成。这个时间点，布林肯要会见中国外交系统的高官，可以被理解成在台湾选举之前，美国要表达非常严重关切。中国在台湾选举的最后关头和选完结果出来之后，是否会有其他不可预期的动作？特别是如果赖清德当选，美方等于是要很清楚地告诫中方，不要在这个时间点制造任何的事端和争议，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王志成认为，这场会谈选在台湾大选前夕，凸显出美中两国避免擦枪走火，相互愿意沟通的意图。因为王毅要到非洲的四个国家访问，在王毅不能够临时变更行程的情况之下，只好选择其他的替代人选，就是刘建超。事实上，我们亦都心知肚明，外联部亦都负责很多相关的统战工作，特别是政党统战工作。布林肯见刘建超，亦都可以被解读成除了外交系统上面的正式传达之外，美国亦都对于外联部这种所谓政党统战外交工作的界选表达一定程度的关切。因为台湾只是今年第一场，我们不知道在跟着下来的几场选举，譬如韩国的其中选举、日本的大选，然后印度、欧盟的改选等等，中国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界选动作，甚至最后到美国的总统大选。最后王志成判断，中国外交系统目前仲不完善，不排除刘建超未来有可能会接任中国外交部长这个职位。他说这个也都凸显出中国在秦刚事件之后的一个困境。因为王毅同时要兼国务委员，要兼外长，要兼这个，要兼那个，那就变成中国的外交系统真的有紧急的事情的时候没有人，变成是要透过党组外联部来配合执行，也都显示出中国外交现在人才断层的一个困境。虽然都自称是宠物火化车，但尺寸吨位有大有小，有些可以火化120斤甚至150斤。网友质疑说，有什么宠物是这么大只的，摆明就是用来火化人的。还有网友表示，移动火化车令人想到中国这么多的失踪人口，很可能被盗卖器官焚尸灭迹。移动火化车在街道出现是底层百姓的灾难，太恐怖了，应该要取缔。针对这个话题，本台记者1月13号采访了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珍先生，他判断这个所谓宠物的火化车很可疑。宠物的火化车，但是尺寸吨位给人的感觉还是不安的，因为一般一只小猫小狗大概几十斤，但是可以火化120斤，这个当然会引起很多民众的不安。我们从这个尺寸的重量来看，它就是可以拿来火化人，就是因为中国失踪的人口很多都查不到，中国很多事情就是很奇异。一方面他说他这个大数据那个监视的镜头到处都有，但是你看犯罪的那些地方，失踪的人他就找不到。张本珍认为失踪的人口很少能够找回来，老百姓没有能力找到真相，找回正义。在中国追求真相就是很困难的事情，如果他在背后这些暗黑势力利用了这件事情，老百姓没有资源，很难真正地将背后的真相搞清楚。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体制，它是保利益集团的，整个的这个体制，它不是一个对民众的生命财产负责任的一个体制。 关于那些失踪人口，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这样的消息，有些发现的时候看到器官已经不见了。这些所谓的移动火化车，因为它比较灵活，对这样一种系统性的犯罪，它更能够帮助焚尸灭迹。张本真强调，只有中共解体了，大家才会有自由，有真相和公道。他说，共产党无神论，整个那个环境，他对生命没有一种珍惜，尊重每一个生命。到现在已经有20年了，加拿大的两位法律专家独立调查中国发生系统性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形成一套熟练的做法之后，他亦都将它用在少数民族、不同的信仰的地区，还有民主人士。只要共产党他要打压的那部分，他都可以用这种非常极端的这种手段来对付老百姓，对付这些群体。只有将共产党体制真正毁灭，那人民才有自由。他11号对台湾媒体表示，台湾正处在对抗中共的最前线，面对威胁仍然不断进步。过去8年，台湾的自由民主，对于人权价值的坚持，都令身在海外的台湾人或者台裔美国人相当自豪。他说，因为我对这块土地的爱，我回来了，我回来要同大家一起投下美德的一票，投下向中共说不的一票，因为我知道这次选举每一票都重要，台湾无法承受任何错误，是因为你们的支持，令到我们可以继续一起走上正确的路。他呼吁台湾人买车票、订机票，一起前往投票的路上。台湾13号将举行关键的总统和立委的选举，三个主要政党都在12号选前之夜举行大规模集会，把握最后一刻争取选民支持。现场一位从美国凤凰城飞回来的台湾籍人士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希望之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从凤凰城飞回来台湾投票的台湾华侨，对这次投票为何专程赶回来，看到中共对台湾有多方面的渗透和威胁，所以令到我们在海外的台湾同乡非常忧心，所以我们不惜一切的辛苦和代价飞回来投这一张神圣的一票，为我们华人的社会留下民主的希望和光辉。台湾在1996年首次实施台湾全民直接选举，这个是第8次举行正副总统公民直选。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未统治过台湾，不过中国一直声称民主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并持续增强对台施压。执政8年的民进党正寻求连任，由现任副总统赖清德代表竞选。民进党支持台湾维持独立自治的现状，拒绝中国的领土主张，遭到中共的打压和指责。两名台湾高阶官员向媒体简报的时候透露，台湾政府认为中国可能向总统当选人施压，包括在台湾附近举行军事演习等。早前从去年12月开始，台湾不时征获中国飘过来的气球，其数量更在大选之前几日激增，其中一些甚至靠近台湾几座空军基地。马英九10号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的时候表示，无论台湾怎样自我防卫，都永远无办法抵御和大陆的战争，亦都永远无办法赢，他们太大了，亦都比我们强太多了，所以我们不应该使用武力的方式来缓和紧张关系。旅澳学者李元华对希望之声表示，这些话实际上等于起到了中共想起都起不到的作用，作为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讲这些话非常不恰当，而且里面有几个基本的错误。他说，台湾现在任何一个党派，譬如好像民进党政府，并没有想通过武力和中国如何如何，一直强调中国如果武力犯台，大家一定要保家卫国。现在他偷换了一个概念，台湾应该是放弃武力，举手投降，这个是中共求之不得的。再有，战争只有正义和非正义，侵略和反侵略，并没有强弱这样一说。 俄乌战争爆发，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军事体，乌克兰和它争得好远。那乌克兰现在在战略上根本就没有输，大家反侵略的意志和自由世界技术上和经济上的支持。再有，美国总统拜登都三次强调过，说如果中共武力犯台，那美国肯定要出兵，他明确告诉中共听，你不要有幻想。当德国之声记者提及台湾需要美国抵御中共的攻击，如果支撑够耐的话，是不是日本会来帮忙？马英九摇头说，这个太乐观了，你知道中国大陆的军队比我们大得多，你知道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吗？他们做了18次美中假想敌，战争军推18次都是美国输。李元华指出，马英九用的是假消息，兰德公司根本就没有这个18次的军期推演，说美国输，他看的不是这个兰德公司的报告，而是台湾的一个别有用心的人搞的一个中文的东西。现在 YouTube 上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2020年当时美国的一个智库军期推演，就是当时将中共的力量扩大，美国正有欧洲的战事分心等等，给了中共很多有利条件，依然最后中共是惨败。军期推演是这种结果，他去选择假消息，用一个伪命题，其实就是希望台湾人放弃捍卫国家主权，去屈从于中共，这个其实是非常可耻的，而且是在选前散布这种言论，是非常有毒害性的。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认为，马英九的这个讲法又蠢又坏，是典型的赤裸裸的投降主义路线。他说，台湾如果完全不要国防建设，就会令共产党没有任何悬念，意志更加坚定，他的野心贪婪会更加表露无遗，本质上就是打开门来给强盗入来，因为你这种态度令共产党感觉到台湾已经吓破胆了。我们的民工武吓是有效的，我们用强大的实力成日都受肌肉，台湾人就怕了，就不战而屈人之兵。当我们中共侵略台湾的时候，没有谁敢站出来支援台湾，也都没有哪个国家愿意站出来，台湾人你自己都认为不需要防范中共，那我们做什么要为你打仗？我们为什么要支援你呢？当记者追问马英九是否可以信任习近平的时候，他说，就两岸关系而言，你必须相信他。赖建平表示，如果按照马英九这个说法，台湾就是100%交给习近平了，只要侯友宜、赵少康当选，他们沿着所谓马英九路线方针政策去跟大陆搞政治经济文化的合作，引进大陆的学生去台湾学习工作，台湾又说不要设国防，美国的武器都不买了，国防预算大幅度削减，台湾就会变成中共的一个省，共产党就会兵不血刃地占领台湾。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中共强卖墓地，要抢骨灰，安农苗民起义，暴打白警。纽约西方志主持道君因强迫劳动等罪行遭起诉。台湾大选结果影响全球七巨头，布林肯将会晤刘建超。马斯克发帖斥非法移民，纽约地铁七日两宗脱轨引关注。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2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林欣。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来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 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网传消息说1月9号安龙发生抗暴事件，政府强卖墓地，派遣特警进入少数民族苗寨抢骨灰，没想到遭遇苗族民众强力反击，全数特警被擒，警车被砸。请听报道。
网友昨天在 X 平台发帖，贵州省黔西南州安龙县兴隆镇石灰窑村的冬瓜岭是一个苗族村落，没几耐之前村里面一位年迈的老人因病去世，家人将他的遗体火化之后带回村里面，打算在村中安葬，因为他们无力负担高达几万元的公墓费，但是当地政府却不给，声称所有死者都必须葬在政府指定的公墓，否则是违法。原来当地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强制实施这一项政策。1月9号凌晨，当地政府动用了几百名特警和公务员组成的队伍，携带着盾牌和叉等武器，强行闯入苗寨，企图夺走村中刚刚过世老人的骨灰。他们以为这会同以前处理钉子户一样那么简单，就算有人敢反抗亦不是他们的对手，无非就是走个过场然后回去庆功。但是边个都没想到这次老百姓反了，特警一到村里面就开始对不听从的村民使用了暴力，但这没令村民屈服，反而激发起老百姓心中的怒火。他们用石头、砖头、棍棒等一切能够用的东西和特警对抗，特警根本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很快就慌忙而逃。但是在深藏于大山之中的苗寨里面，他们亦无路可走，愤怒的村民封锁了苗寨的所有出口，并且毁坏了特警开入村的所有警车和公务车，特警只好束手就擒，乖乖地交出他们携带的盾牌和叉等武器，成了苗寨村民的俘虏。9号上午，在向村民道歉和做出承诺之后，特警和政府公务员才获得村民的同意离开苗寨。由于开来的车全部都被毁坏，他们只能步行离开村庄。村庄夹道两边企满了村民，他们大骂这些特警和公务员是土匪，是政府的走狗，还警告他们如果再来，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死亡。很多网友回复说，厉害了苗族老乡，咁仲系第一次听到少数民族反啊同抗暴，将警察打到落荒而逃。仲有啲人提醒小心共产党秋后算账，出动持械武警甚至军队半夜入村拉人。仲有人话事实证明只有反抗先至系唯一嘅出路，下跪只能提高施暴者嘅兴奋程度，反而落手更狠，无所顾忌。有句俗语叫做穷山恶水出刁民，其实刁民是相对于官府而言，对于普罗大众那就是革命的火种，是原始的力量，不像住在城市监舍里面的人一样，住了几十年连邻居都不知道姓名，除了下跪都是单独送死。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